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4月6日星期一，紧随着前日美国有战机被击落，两名空中驾驶员失踪获救，美伊战争的局势立即升温。川普总统随即宣布，在48小时之内，如果美伊不能够达成协议，就开始轰炸伊朗的基本设施，即是桥梁和发电厂。这个是两日之前发出的警告。那直至到节目播出这一刻是星期一，去到星期二呢，即是西方的复活节假日完结之后呢，就开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川普总统甚至宣称将伊朗炸回去石器时代，将地狱带到伊朗。那这个是美方发出的警告。那我们回来看看现在现实的世界局势先。随着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压力横扫亚洲，各国正是焦急地注视着北京，要求中共当局兑现加强能源安全合作的承诺，解除目前对化肥和燃料的出口限制。但是到今日为止，中方的态度依然含糊，亦都没有公开承认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出口限制。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场危机彻底暴露了中共的自私本质。一带一路的虚假承诺和出口禁令的现实。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叙事之下，中共屡次声称和各国的关系是双赢的合作，但是当供应链出现缺口的时候，这种伙伴关系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化肥出口国，亦都是重要燃料供应国，对亚太国家而言，中国是重要的供应源。如今这些供应就是因为中方的出口禁令而中断。根据路透社、BBC 和外交家等媒体的消息，中共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严格限制化肥和燃料的出口，导致长期依赖中国供应链的邻国陷入了危机。据报道，孟加拉本月已经要求中方履行现有的燃料合同。马来西亚官方就警告，中国的化肥禁令正是严重打击他们核心的油棕业，部分地区的化肥价格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上了一倍到一倍半，升幅之大导致一些生产商停止新的订单。泰国官员亦都表示，将会派出外交官同中方接洽，寻求维持来自中国的肥料供应。即使在南海问题上高同北京有分歧，菲律宾亦都因为国内农业的压力不得不向中方求助。菲律宾农业部长在3月17日亲自拜访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随后表示中方已经同意继续供应肥料，但是北京就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农业问题，未作出明确承诺。去年有三分之一的航空燃料依赖着中国进口的澳洲亦都表示正是和北京讨论出口事宜。专家警告，中共援助是带有高度的交易性质。一直关注中国在全球南方影响力的组织中国全球南方项目 The China Global South Project 联合创办人 Eric Olander 对路透社表示，中方或者会提供一些象征性的援助，但是如果 讲到佢会同他国分享任何具备实质意义嘅粮食、能源或者其他资源储备，几率极其渺茫，甚至可以话系完全冇可能。亚洲会议董事 Conference Board of Asia 嘅经济学家 Max J. Isek 表示，只有确信自身嘅风险已经完全受控嘅时候，中方先至可能提供实质性嘅支持。Max 进一步表示，我预期任何形式嘅援助都将会带有高度嘅交易性。不幸嘅系，对嗰啲国家而言，呢个显然唔系一个乐观嘅处境。英国智库贝里亚全球变迁研究所高级策略顾问 Robert Owen 亦都话，北京好可能先对能源同埋相关出口实施大范围强力限制，之后等官员确信国内需求可以满足嘅时候，再选择性咁恢复贸易。一啲分析人士仲表示，如果呢场冲击促使贸易伙伴加快投资绿色能源，北京反而可能因此获益，因为多年获得嘅国家补助，中国喺呢啲领域居于领先嘅地位。能源危机让盟友感到被抛弃。时事评论员夏岳山亦都向大纪元时报表示，美伊战争引发嘅能源危机暴露咗中共嘅不可靠。嗰啲长期依赖中国供应链嘅国家，而家尝到咗唔同形式被抛弃嘅滋味。佢分析认为，中共嘅经济承诺往往带有高度嘅政治目的，一旦面临住关键时刻，往往先会优先选择保存自身嘅利益。事实上，中共往往系自己喺政治上有求于人嘅时候，先至会俾一啲经济承诺。一旦到咗关键时刻，即使自己有能力，亦都唔愿意去帮助更需要求助嘅盟友。呢个其实系源自于中共嘅自私本质。夏岳山仲补充话，在国内他亦都只是会顾权贵的利益而忽视普通的百姓，但是这种只顾自保的策略正产生副作用。由于求助无门，很多东南亚国家已经开始转向俄罗斯等国寻找替代的供应来源。夏岳山认为，虽然中共可能正是庆幸自己早有准备，但是这种无视邻居的痛苦行为正在使佢失去咗长久以嚟试图经营嘅国际信任。单止系咁啊，而家呢个伊朗革命卫队摆明就唔够美国打，但系佢嘅战略目标就系揽炒全世界嘅经济。呢种咁嘅思维系边个教佢哋嘅呢？系唔系呢个伊朗神棍政权本身就咁邪恶，定系佢哋整个邪恶族心都是这么邪恶的呢？一方面将无辜的邻居扯埋落这个战争的局面，让他们在经济上蒙受损失，现在将会令到全球粮食失收，影响的是全世界。而另一方面，在一早有准备的某些国家就乘机坐收渔人之利，这个都是很可能的做法来的。这样算不算好邪恶呢？咁当然系好邪恶啦，话明系邪恶族心啊嘛，都有名你叫噶啦，名副其实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民生问题。中国多地民众爆发抗争，中共如临大敌， 採用了什麼措施呢？近期中國大陸多地爆發警民衝突，有維權人士近日宣布自己個人已經起義了，北京提升了保安，在3月27日發布無人機管控新規，正式禁止民間個人使用無人機。中國民間抗爭頻發，近期落地武漢黃家湖的可能新能源電池項目，由於污染風險高，迅速引發了周邊小區居民強烈反對。自今年2月起，數千名業主持續抗爭，在3月8日業主走上街頭抗議，當局出動了大批警察清場，帶走了幾名抗議者。憤怒的業主圍住了現場一名副市長的車輛，要求放人，该市长于是承诺停止项目，但是之后当局就转移加紧了打压维权者，项目亦都未因此停工。在3月28日晚，湖北武汉数百名市民走上街头，高喊口号，要求当局兑现承诺，撤回可能新能源电池厂项目。在晚上11点，当局出动大批警察，使用暴力殴打抗议者，并带走了多人。在3月29日日头，当局又召集了大批警察到黄家湖镇压市民。另外在3月25日，广东顺义市游行示威仍在继续，上百名抗议政府修建殡仪馆的群众再次走上了街头，高喊口号。当地村民向大纪元表示，当日去现场抗议的民众应该有3000人左右，民众原本没打算和当局冲突，只是想转往当地公园聚集，但仍然遭到拘捕。警察方面捉了很多人，很多人被打伤。现场附近的村庄都有特警把守，不被进出。在外面的年轻人要翻村，就在高速路的出口被截住，还查身份证。此前广东省顺义市水口镇数百名村民在3月17日到3月19日连续三日走上街头，要求当局撤回火葬场的项目，并两度同警察爆发激烈冲突。顺义市怡福园殡仪馆项目位于市郊马六塘，周边村民表示项目实际距离黄桶村仅约700米，距离小学约600米，而且靠近生活的水源地。加拿大民运领袖华裔作家盛雪近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从广东顺义冲突之中可以看到民间更大胆地反抗，是因为太多人感觉走投无路了。山东安顺种苗旗下的内蒙古凌顺种苗园艺有限公司征用内蒙古凌城县天义镇包谷老村的土地，建成了数码化育苗工厂，但拖欠村民的土地租金一直不给。在3月25日，数十名村民都扫至种植工厂大门之外逃生，结果遭到大批警察镇压。在3月25日晚，四川鄂池县龙湖观澜小区发生车位纠纷，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强制收取停车费，并阻拦业主进入小区，引发大规模抗议。业主和车阻塞了小区附近的道路，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到场镇压，打人、捉人，和有三名业主被打伤入院。被逼得走投无路，忍无可忍。就在3月的下旬，维权企业家沈启嘉发布了影片，谴责共产党封禁他的网络直播，讲述自己被政府非法关押，抢走400多万元人民币资产的遭遇，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沈启嘉日前向大纪元详细讲述了他的个人经历，并指自己是一个受到极大伤害，从一个想访人到最后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醒悟的人，是完全和中共价值观不同的人。他说，我已经愤怒了， 我个人已经起义啦。沈启嘉在影片之中说，你们共产党政权给人民带来了什么？没有安全感，没有公道，你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们将人民逼得走投无路，而且赶尽杀绝，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生存，生而何欢，死有何惧？来吧，我已经豁出去了，因为我活得太窝囊了。北京如临大敌，发无人机新规。最近中国各地民众大规模抗争的现象，令到北京当局十分紧张。在3月27日，北京市当局推出一项最新规定，全面管控无人机在北京全部区域的飞行活动，规定北京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禁止非法生产、组装、拼装、改装无人机或者破解它的系统，禁止北京新建无人机的存储场所，禁止六环以内设立无人机的存储场所，禁止以任何方式运输和携带无人机和核心部件进京。这个意味着民间个人使用无人机的行为将被禁止。新规从今年的5月1日起正式实施，要求所有无人机必须在4月30日前登记和激活。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北京作为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更多的挑战。台湾战略学者苏子云对大纪元表示，北京市是中共各个部委的聚集地，亦都是习近平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对无人机的管控采用了链条式一条龙的管理。因为无人机能够武器化，他又说，中共对无人机从生产、运输、仓储到最终使用都严格控制，包括对买方实施实名制，不似得其他国家只是机场附近为安全问题或者航道的下方的安全问题，而是为避免无人机变成攻击首长或者反政府的工具。特别是踏入了今年所谓的赤马红羊年，首先美国就生擒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在床上来不切换内衣啊，不是，是睡衣才对，因为都未睡醒还穿着套睡衣就被人拉了回去美国了。当其时已经有人说国产武器不得，跟美国的武器争九条街。由于是第一次正面交锋，马失前蹄，可以赖天赖地赖不好彩。但是到了三月份，美国斩首哈梅内伊和他内阁成员，以及战事开打，直至到今日来到讲，中共国卖出去的所谓高科技武器原来是这么不堪一击的。在领空全面失守的情况底下，伊朗的设施简直是任由美国和以色列喜欢炸哪里就炸哪里。所以如果一旦台海开战而美国介入的话，中国领导层真是非常非常之担心啊。担心什么？担心会被斩首咯。所以要日防夜防啊，费事家贼难防啊。到时中国出现啲乜嘢大路党，咁就真係唔得了啦。所以封咗京城上空啊，唔俾无人机飞啊，等你乜嘢所谓大路党啊都冇咗呢啲高科技嘅支援，你就靠对脚嚟带路啦。呢个就係我哋今日睇到嘅情况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过往中国大陆教育领域乱象频发，中共教育部最近颁发了20条严禁的新规，被公众批评为废纸。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在3月27日，中共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连行动的通知，列出了20条禁令，条款包括严禁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英雄模范、分裂国家、严禁超标超前教学、严禁布置超时作业、严禁校园霸凌、严禁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等。网民批评说，新规从来没有见过执行，亦都不见到有什么效果。有人就说，貌似没有一条是今年先有的。有人说，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又有人说，不要讲20条，就算200条、2000条、2万条，网民亦都只能够分分钟提出来，提出来又解决不到问题，咁提唔提都冇分别啦。有人就话，升学压力都仲喺度，评价体系不曾改变，家长嘅焦虑亦都冇真正缓解。又有人话，成日都喺度搞啲冇用嘅，能够减轻啲乜嘢负担啊？有人就话，升学标准唔改，发文有咩用？又有人话，教育部每年都要搞出一啲废纸嘅文件。更有分析指，校园已经沦为洗脑的场所。消息称，在3月27日，中共教育部发布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年版，列出了20条所谓的严禁的高压禁令。多位受访人士指出，该文件绝非一般性的教学规范，而是中共在政权的危机底下，用于制度层面强化对学生思想管控升级的举措。目前这份名为规范的文件已经由中共教育部发送至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厅，即是教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已经全面落地实施。文件下达之后，各级部门被要求确保落实到每所学校，做到校长、教师人人知晓、人人过关。有分析指，中共为学校划定了制度围墙。多位学者对记者表示，这份清单旨在将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彻底异化为独裁统治的政治工具，为学校划定了一道明确的制度围墙。北京政治学者颜金化名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份禁令本质上是政治红线，而不是教学规范，将它放在最前面，说明了当前的基础教育首要任务是服务于稳固中共的统治根基，其次才是知识传授。这种排序揭示了中共为保红色帝国不变色的真实目的。颜金分析说，对比回毛泽东时期的疯狂宣传，这类禁令在当下的强力推行，间接证明了基层民众对中共的普遍不满。正因为民心尽失，中共才会感到极度恐慌，不得不通过这种强制手段来到保命。有分析指，中共将政治效忠置于教育科学之上，这份清单将意识形态管控列为首条禁令，明确禁止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领导人或者英雄模范、分裂国家等言行。人民大学退休教师潘喜就对记者表示，这份清单彻底撕落了中共教书育人的伪装。他说，这个哪里是红线， 呢份分明就系勒喺师生颈上高嘅一条绞索。中共将政治效忠置于教育科学之上，说明佢哋嘅眼里边，学生根本唔系需要启迪灵魂嘅生命，而系批量生产嘅政治耗材。佢哋要嘅唔系人才，而系奴才。从港台伸延到私人空间的文字狱，这次的禁令延伸到了史提、教参、论坛讲座，甚至私人电子产品和网络媒介。对此，上海中学历史教师王先生就对记者感叹说，校园已经成为政治特务机构，再没有净土。现在的监控是360度没死角，不单只是在课室45分钟需要对标，连给学生推荐个公众号，在家的校群里面发句感叹都可能被告发。这种全方位的文字狱正逼迫老师进行精神自残，在恐惧之中保持死寂。只要有一个选项没有对准党标，教师的饭碗就不保。在浙江大学就读的一位台湾吴姓同学亦都向记者揭露了校园之内的恐怖气氛。他说，中共现在很紧张，在教室里面装了很多录像镜头对着学生，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交流全部过程都被录音录像，学校明确严禁分裂国家。这种洗脑方式令到我们台湾学生非常反感，既然他们已经装了这么多监控，为什么还要推出这个负面清单呢？说明他们自己也都知道这种洗脑是彻底失败的，我们是不会被洗脑的。分析指中共保障施政课意在洗脑。对于禁令第二条要求不可以挤占所谓的思想、政治、体育、艺术和劳动这些课程时间，湖南教育研究学者杨晓化名表示，这套逻辑环环相扣，极为阴毒。他指出，最近有些家长发现学生课本上高多了热爱共产党的强制表述，中共所谓的保障施政课本质上是强行占领青少年的大脑宽频，先用第一条划定了思想禁区，再用第二条确保洗脑时间。对学生而言，所谓的质素教育只是掩护，愚民教育和党性格式化才是真正目标。对于清单之中涉及的减负和规范招生，杨晓就认为这个不过是中共在教育资源垄断背景底下又一场政治show。另有评论人士指出，从统一教材体系到整顿教培行业，中共正在全国范围之内构建一座武场的监狱，当所有表达都被预设了政治陷阱，教育就变成了方言接力。这种环境正是从根源上摧毁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独立人格。总之一句讲完，中国共产党心肠歹毒，他们不是要教好孩子，而是要从娃娃找起，同他洗脑，将他变异。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讲一讲 TikTok，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只要看过 TikTok 的片，即使你没有安装 TikTok 这个软件， TikTok 都可以监测到你的手机，追踪你上网的行为，而很多被追踪者都是完全懵然不知的。以下是来自专家信博士的忠告。常用的短片平台不单止令人老富， TikTok 早已经被人称为数码版的精神鸦片。大量研究显示，这些短片平台使用户上瘾和不自觉地沉迷，长时间使用可以导致焦虑、抑郁和注意力不集中、认知下降等心理问题，长期使用更加可以导致老富。它的演算法反映着控制者的意识形态，亦都会影响使用者的价值观和事物观。另一个问题是私隐，用户虽然可以用 TikTok 网站版，但是要使用它全面的功能，必须安装手机软件，它的目标就是取得你使用手机的时候生产的资讯。网络专家一直批评 TikTok 软件极具入侵性，广泛收集用户敏感数据，包括位置、设备信息、使用习惯，而且数据用途缺乏透明，以极进取的方式向不明的第三方分享。有证据显示，收集数据传向中国大陆，在多地因为违反私隐面临司法检控。尽管美国政府近日强制美国 TikTok 卖盘，令数据回到美国公司手中，但是演算法始终源自 TikTok， 美国未能取得控制权。这些演算法继续反映出中共的价值观。近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TikTok 不单止利用应用程式来到追踪用户的行为，还透过像素工具 Pixel 2， 只要用户页面显示了这个看不见的像素，即使没有安装 TikTok 亦都可以追踪用户的行为。而大部分用户是被追踪，但是就懵然不知。看不见的像素追踪，互联网用家必须了解这个像素追踪的运作方法。像素追踪是一种网络监察和分析技术，通常用在收集用户的行为数据。服务提供者和 TikTok 合作，在网页或者它的应用程式之中嵌入大小只有一个点阵，颜色透明，但是可以包含代码来到收取用户的 IP、 装置识别资料、浏览器类型和版本，以及设定浏览行为、观看时间、点击、购买记录、转发网页源头等，并将数据上传 TikTok 分析和追踪。当像素追踪利用识别资讯认定为同一使用者的时候，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投放用户有兴趣的内容，增加流量和广告收入、购买意欲等。当大量网站利用 TikTok 像素追踪，就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收集网络，进行跨网追踪用户的行为，同时整合大数据用作完善演算法。一旦使用者在使用网站时被收集电邮或者其他身份识别资讯，就可以将过往收集的数据和身份联系，令到私隐曝光。虽然像素追踪器并不是新事物，网站使用更比比皆是，譬如腾讯、百度、Facebook、谷歌、DoubleClick、微软等都用同类的像素追踪。服务供应者分别在 TikTok 透明度低、入侵性高、资料分享极进取、侵犯私隐记录不良，拥有的是受中共支配的中国企业，中共可以按照法规取得他们所收集的资料。不少人以为只要浏览器开启了停止追踪，又或者使用 Incognito 模式就可以解决追踪问题。实情是两者对像素追踪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令用家误以为自己有保护。拒绝像素追踪有办法。互联网世界运作复杂，太多第三方正在利用大众的资讯缺口侵犯私隐和获利，请马上采取以下动作保护你的私隐。除非你是治安达人，懂得全面管控软件，最好不要安装 TikTok 和同类平台的软件，留意你的浏览行为，避免同时开启大量页面，登入任何账户时关闭所有其他页面，并停止浏览行为。浏览时如果有 TikTok 广告弹出，网站好可能同 TikTok 合作，避免点击 TikTok 广告。广告连结极可能将你带入一个 TikTok 像素追踪的网页，你需要积极防止装置被指模打印。请使用私隐度较高的浏览器，例如 Brave、 Mavic 和 DuckDuckGo， 这些浏览器已经包含阻隔网页追踪和部分防止指模打印的功能。如果你需要更高阶的防止模打印保护，你需要停止执行 JavaScript 和 WebGL 功能，甚至使用指模 Scraping。 如果你要使用 Chrome， 请考虑外挂的 uBlock Origin 或者 Piracy Breaker， 两者都是开源并且阻截追踪器。请使用可信的 VPN 隐藏 IP， 网站会因应你的 IP 所在地而投放不同的追踪和广告，例如 IP 是中国香港，浏览的网页可能因此投放腾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等追踪和数据分析。 VPN 可以选择欧盟地区，因为当地的 GPRS 法规、曲奇和追踪使用较为严格，网站亦必须显示选项。电邮内的图像可以包含像素追踪，请利用私隐度较高的电邮，例如 Proton Mail， 并选择停止自动下载图像。 TikTok 等短片平台带来的祸害和私隐威胁极其明显，互联网用家需要清楚他们的运作，采取行动保护脑部认知和自身的权益，并告知身边的人，避免掉进同样的陷阱。咁好多谢信博士嘅忠告，咁请大家采取返适当嘅安全措施，尽可能避免使用 TikTok， 以及由中共国生产嘅一切通讯软件，因为事实证明好多呢啲中共国嘅软件都系帮中共国获取资讯嘅，而中共国喺获取外边资讯手段都是无不用其极的，因为他们有大数据的处理经验和数据库。数据一旦落入中方手中，就可能会蒙受损失。举个例讲，好像缅甸和柬埔寨那些诈骗园区，通讯设施是由国企提供，甚至乎那些电话号码相信都是由国企提供的，一切运作有国企在后面支援。如果国下的资讯落入中方手中，说不定在某年某月某日就有些诈骗电话或者电邮来到找你，甚至有些靓女送上门都不出奇的。那是祸是福，大家国下自己想一想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